长医师，用药找药师，等一下幸福生活馆用药安全系列就要登场喽。
药师在我家，
耶，赞哦！
是的，欢迎空中的好朋友们回到的是伟华的幸福生活馆药师在我家的单元哦。在这里呢，依旧要再次的感谢台北市药师公会的药师们，在每个礼拜二的早上呢，来到伟华的节目当中哦，为大家在用药的安全、药品的知识，还有药品的新知的部分提供正确的观念还有说明。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要分享的主题是什么呢？和戒烟有关系呀。这个有抽烟的朋友们真的要好好仔细的来做聆听了哦。这个主题呢叫做吸掉烟雾嗅出小清新，为大家邀请到的是台北市药师公会资讯发展委员会的委员简荣毅药师来到节目当中和大家说明。简药师早安。
哎，大家早安。
早，谢谢简药师，我们第一次在空中分享。
是的，是的。
我们今天要在简药师的分享当中哦，来破除一下对于吸烟还有戒烟的迷思以及观念哦。而且我们还要认识的是戒烟药物的使用哦。我们先请这个简药师来为大家做说明好了。对于吸烟，到底是一种习惯，还是它是属于烟瘾呢？
大家好，其实吸烟其实是一种成瘾性的行为啦，因为吸烟品里面有一个尼古丁，它是一个成瘾的物质哦。可能初期我们没有因为这样子吸烟的这个状况导致觉得哎好像有成瘾的现象，但实际上来讲，每隔一到两个小时，当你想要去抽烟的时候，其实就是身体在渴求这个尼古丁这个成瘾物质。
是，所以简药师一般会觉得说啊，我抽一次没有关系，我不会成瘾啦，哦，等。的话其实那是一个蛮危险的那个行为，对不对？抽了一次之后它就容易有成瘾性发生吗？
没错，就算你只抽了第一口烟，只抽了第一次的这一根烟，但实际上来讲，它这个尼古丁，它这些成瘾物质对你的大脑其实已经有一个长远性的改变。当我们刚开始抽第一根的时候，我们觉得哎，可能我需要两三个月啊，或是可能可以自己控制抽烟的时间，但实际上来讲，大脑因为这样子的成瘾物质改变之后，会慢慢的改变，潜移默化改变你的行为，导致你越来越去尝试使用烟品。
是是，所以简药师，你看我们改变一个习惯都已经很困难了，那我们要改变一个已经有成瘾性的行为的时候，这不单单是要靠意志力咯，对不对？
是的，是的。所以我们除了意志力之外，像我们现在有一些成瘾的戒烟的这些药品啊，还有就是尼古丁的替代性药品，其实在我们的医疗院所、诊所、药局都可以寻求服务。
是是，但是我自己常听到一些的朋友，因为像我前两个礼拜碰到了一个大概很久很久没有见的朋友，因为我知道他有吸烟的习惯，然后呢我就问他说，哎，你戒烟了没有？他就跟我说有戒烟了。然后我就哇，我就很开心哦，我就问他，哎，那你怎么戒烟的？他就说抽电子烟。这个抽电子烟是不是很多人哦，就是想要戒烟的时候他会经过的这个历程啊？
实际上来讲，大家可能会觉得说，哎，传统的这些纸烟跟电子烟，其实可能认知上面好像是不同的东西，但实际上来讲，它里面都可能会有含有这些尼古丁的成瘾物质，带来它本身的一些烟雾啊、焦油啊，还有一些重金属的危害，或者是一些有机溶解危害，其实都是存在的。所以说，有些人会把电子烟当做一个替代性的治疗，实际上这是不对的。
是是，所以简药师，你自己在听过别人在走这个戒烟的路程的时候，的确蛮多人是用电子烟来帮助戒烟的，他们的成功的比率是多少啊？
实际上来讲， 一个电子烟里面其实它包含的至少含的尼古丁含量相对来讲比一根纸烟来的高、
嗯、
然后再来它本身它没有像我们纸烟这样子可能你可能抽了又点抽了又点这一些断断续续的过程，然后再来电子烟每抽一口其实它本身的这一些 PM2.5 这一些有机溶剂的含量这些危害的含量其实相对要比平常来的更高，所以一旦你选择去抽电子烟的时候你的成瘾性你的这一些上瘾的程度其实相对传统纸烟来得更高，但是我们现在的政府其实目前还没有一个相当的意识去管制它，所以说我们在街上啊然后在一些商店里面其实都可以看到这些商品在销售网络上在贩售、
嗯、
实际上来讲这些都是不合法的，在我们的一些药事法还有这一些烟害防治法其实都有管制
啊，那可是坊间都直接在贩售欸，
是的，所以这个其实是在一个灰色的模糊地带，实际上在我们的台湾目前还没有去强力去管制，但实际上我们在美国在欧洲在一些其他曾经开放的这些地区里面，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它电子烟对我们的肺部的危害它本身的那个产生的颗粒其实是变得比传统纸烟更小，所以它可以更深入你的肺部，曾经就有因为这样子在前两天的报道里面有看到说有人因为这样子抽烟导致他可能肺部积水、
嗯、
或是可能需要做肺部移植这样这么恐怖的事情，
是是，所以空中的好朋友们我们今天真的要在我们的简要式的分享当中哦，带大家来认识这个如何正确的戒烟之外哦，我们会有蛮多的一个时间呢来谈到电子烟对于这个健康上的危害，这是为什么呢？其实我自己看到相关的数据也提到了，其实很多的年轻的孩子啊都觉得吸电子烟不是抽烟，其实已经严重的影响到我们的下一代了，简药师。
是的是的，在国中高中生的这些族群里面其实他们觉得电子烟可能抽起来味道香香的，可能有一些巧克力啊有一些爆米花的口味啊有一些奶油口味特殊的口味吸引他初次去接触这个产品，但实际上来讲里面的这些烟焦油它的这一些产生的这些烟油里面它还是会加入成瘾性的物质，会让你真的像尼古丁这些成分导致你成瘾，所以说我们初次接触之后可能会觉得不自觉，
嗯，
但实际上来讲潜移默化你还是会被这些成瘾物质所吸引，
是没错。 我记得前些时候蛮大的一个篇幅都在报道，其实电子烟在以美国来说的话已经造成了非常多个人死亡，甚至有上千人肺部呢受到一些的伤害了，所以呢其实在美国疾病管制暨防御中心他们也特别做了一些的说明，甚至有些的国家也做了立法，其实我们国家还没有其实这个部分是不是应该要更促使一下我们国家在立法在电子烟的一个管制的部分啊，简药师。
确实确实，因为如果没有管制你先开放了这一些有危害的物质到现在发现它有这一些对身体的危害、嗯、然后再来它本身又有一些滥用的情况、
嗯、
虽然说国外的利益它可能在初期他是希望成人可能可以使用，因为成人可能会有自己的控制力、
嗯、
但实际上他对青少年还是处于一个就是禁止使用的状态，但是有可能青少年会因为这样子而不去偷偷尝试吗？
嗯，没错，所以空中的好朋友们，这个电子烟对身体的危害对于肺部的危害甚至成瘾性呢是更高于纸烟的另外呢这个电子烟还有什么样的一个迷思呢，对于我们的健康上还有哪些的危害，它对于大脑会不会造成一些的影响啊，简药师？
会的会的，像里面的成瘾物质其实它就会导致你的一到两个小时就会想要去抽烟，然后在电子烟其实你随时随地拿起来吸一口其实就会得到这些成瘾物质，所以说你的专注力你的学习力还有本身你的这一些对自己的行为的控制能力都会下降，
是哇，那这样子我们青少年正在一个生长发展的一个阶段甚至是脑力发展的阶段，他们的影响就会更大耶，
没错没错，所以说对他们的学习能力对他们本身的行为控制能力然后甚至于他本身的这些社交状况都会有影响，
是是，那另外电子烟有没有那个二手烟的问题？
其实电子烟的二手烟问题其实更严重，
更严重啊，
嗯，是的
哦，怎么说？
因为像我们平常看到的 传统纸烟在燃烧的时候，我们呼出去的那口气，我们大概看一个几秒钟可能就消失了。但实际上，当我们有看过有人抽电子烟的时候，产生的这些烟雾是更浓，然后维持在空气中更久，然后再来，因为它的加热的不同的关系，所以说它产生的这些烟雾颗粒比传统纸烟更小，所以说它不只是在空中停留的时间更久，在你的肺部它伸进去的这一些范围更深入，然后再来，因为颗粒更小，它的类似像我们平常最近常听到的 PM2.5 的颗粒比它还要小，所以说它进入我们的肺部，进入我们的血液，甚至到达我们全身的器官，这是都是有可能的。这些颗粒带的危害的物质其实都会有在身上所产生，这些颗粒里面可能还会有一些重金属，然后可能还有一些甲醛、乙醛或者是一些有害物质，其实都会附着在上面。
是，就像我们常听到那个空气污染一些细悬浮微粒的时候，它更容易进到我们的身体里头，肺部里头的这个感觉是一样的，对不对？
没错没错，
是，所以空中的好朋友们听到这里哦，要有正确的一个观念啊，这个电子烟哈，不只是会造成这个肺部的伤害，造成死亡，也会到脑造成一些的威胁，甚至啊，你在抽电子烟的时候，旁边的人吸到这个那个烟的话，这个二手烟它是更胜于这个纸烟的一个危害的哈。那二手烟之外，那三手烟呢，也会不会有？它会不会停留在我们的环境场域当中啊？
其实，在传统纸烟、电子烟的话，其实这些三手烟其实还是会在我们环境里面。当你在点燃烟瓶或是在吸食电子烟的时候，身体上面可能会有一些烟味，其实这些烟味还有在环境的桌椅啊，或者是我们的周遭，其实都会有一个烟味。带过我们大概可能过了几分钟，过了几个小时，你可能没有闻到它。但实际上这一些悬浮微粒、这些颗粒，其实都已经附着在上面了。如果没有经过正确的清理方式的话，其实三手烟可以在我们的环境里面持续几个月之久。
是，有时候闻不到，不代表它不存在，是不是？
没错，就算你闻不到，实际上这些颗粒你没有真正的去把它清除，它还是存在的。
是，我记得我们在宣导那个三手烟的时候，还特别提到了，就是那个。三手烟它在我们的环境场域当中呢，附着在什么墙面啦、地毯啦，大概会有6个月的时间。
是的，是相当久的。所以说，其实如果像有些家庭啊，会有家长在室内抽烟的时候，其实我们的地毯啊，小朋友如果爬过去，其实对小朋友婴幼儿的危害其实更严重。然后你就算在你在这些密闭的空间去吸食的话，其实你空气中弥漫的都是烟味。
那且要说我自己还听过那个什么电子烟爆炸，然后那个好像就直接在口腔当中爆炸，好可怕哦。为什么会这样？
其实像我们平常遇到的这个状况啊，电子烟它在我们国内不合法，所以说你怎么进来的都是一些水货。所以说它是一个非正式进来的，然后它也没有任何的检验标章的东西，所以说在它的电池的这个品质上面，其实是相对来讲优劣不起。对，所以说它在国外产生这些爆炸的问题，其实它都是有些比较产生电池短路啊，或者是可能它本身的这些储存环境其实比较不好，然后所以说它就会产生刚刚提到的爆炸。我看到的这些新闻报道里面，其实它主要有在口腔里面爆炸。好一点的，可能你几颗牙齿，然后可能这些钢片啊跑到舌头下面，需要去手术，然后再来可能严重一点的，对一些可能肺部的灼伤。更严重的，我曾经看过，因为它本身爆炸产生的一些颗粒，切断你的一些动脉，导致死亡，还是有这样子的案例哦。
是。切断动脉啊？
是的，是的，因为它本身像我们平常吸收电子烟的时候，会在你的口腔的附近嘛，所以说当它这些电子爆炸的时候，其实在我们面部周遭这些危害是最明显的。
是，听到这里哦，有没有觉得？当然不是故意要说这么可怕的事情哦，给空中的好朋友们知道哦，但是它是实际发生的，我们必须让大家去做一些的了解，不只是造成健康上的危害哦，其实它的一个产品电子烟，毕竟它是属于电子产品，那你又放在口腔当中做一些的应该说使用的时候，那产品良莠不齐的一个状况哦，就会造成 它会爆炸应该是短路的问题，是不是？
主要是电池品质的问题，
品质的问题。
对，然后再来，它本身其实有一些加热的这些回圈啊、线路啊，都会导致这些品质优劣不齐，导致爆炸。
是，不仅要是它的品质优劣不齐哦，也可以说是因为在我们国内它还没有合法。它既然没有合法的话呢，就是它不会受到品质的控管。是这样，
是
对不对？
是的，因为没有品质的控管，所以说我们每个人手上拿到的，就是从水货、从不同管道得到的这些商品，其实都没有保证，没有标章。然后再来，其实国外已经开始在立法禁止了，可是国内还是买得到。
嗯，
对，其实这个也是一个漏洞，我们还是要把这个漏洞填补起来。
是是，在这边要再次的告诉一下空中的好朋友们呢、哦，就是。当店家为了要做生意，他可能会告诉你一些就是想要促销的一个资讯，但是不一定是正确的。那我们这边要传递你正确的一个观念呢、哦，就是店家常常说，很多国家对于这个电子烟的部分已经开放了，我们台湾，哎呀，我们真的落伍都没有跟上角度。我们再一次的请简药师来告诉大家，这句话是真的还是假的？这是谣言。
其实这是谣言，因为我。最好最好还是不要开放。
嗯，
为了国人的生命健康，其实你吸食任何的相关含尼古丁的烟品，含这些 PM2.5 的烟品，其实通通都是不好的。
嗯，
长期来讲的话，当你吸食这些烟品，可能产生一些代谢性疾病啊、肺部疾病啊、心血管疾病，其实都是有相关性的。能够戒除烟品，其实。你的身体会变得更健康。
是是，目前在我们的一个国际上已经完全禁止的国家是哪些？
其实目前还没有完全禁止，因为其实当、跟这些销售电子烟的利益团体在产生冲突的时候，其实大家还是没有一个很强制的立法的动作，因为毕竟。还是需要有一些互相的角力啦，对，
是，这算是一个商业的行为，是不是？
没错没错，
但是有很多的国家已经可能就是列为管制的药品，可能在审查的部分它是比较严格的，像是美国，
其实它本身它还是属于一种商品啦，所以说它本身含尼古丁的时候，我们会用药事法去做规范，所以说含尼古丁的东西其实它。基本上是不可以作为另外做贩售的啦、
嗯、
然后它的这一些烟品的形状啊其实会因为长得很像烟导致你想要去吸食的话、
嗯、
这个烟害防治法其实都是有规定不能这样子做的。
是是这样知道了哈，以后这个你们去真的想要去吸食我们当然不建议啦哈，然后你去听到商人说哎呀这个很多国家都已经合法啦或者是开放啦甚至是告诉你电子烟没有一些的伤害啦，这些都是错误的观念，这些都是属于谣言咯。
是的是的、
哦、那简药师其实在走上我们还是希望就透过今天的一个节目的分享哦，这个有吸烟的朋友们要了解这个吸烟上的一个危害，那想要戒烟的朋友们要循着正常的一些的管道哦，那电子烟有时候是你们的一个迷思，是一个错误
的
迷思、哦、用电子烟来戒烟哈、哦，再次告诉大家那是错误的。还有一些的朋友以为说抽淡烟没有问题，对不对？
说实际上来讲、嗯，淡烟它只是尼古丁的这一些含量比较低，
嗯，
但是它本身的这一些烟品的品质其实是没有差异的，
嗯，
它在本身的这些吸食进肺部的烟雾里面，它是减少烟雾的量，但实际上来讲，它没有特别对这一些烟草去做任何的改变
啊。所以其实它尼古丁的那个含量甚至对身体的危害是没有改变的、
啊、没有改变的，所以说像我们平常曾经提到的、电子烟啊加热式烟品啊或是这些淡烟，实际上它只是在字面上面感觉没有特别的危害、
嗯、
但实际上它跟传统纸烟的危害是一样的、
嗯、
烟品发现100多年之后我们才发现说吸食传统纸烟会对我们的身体造成危害。
嗯，
再来这些新兴的烟品，其实它可能在最近的短短10年之内才出现，甚至像加热式烟品，它才出现没几年。
嗯、
但实际上来讲，它本身对健康性的危害，它还没有一个正式的报告。
嗯、
但是我们可以从这些零星的对身体的危害，然后这些伤害的案例里面可以看得出来，其实它的危害是相当，而甚至更过有。 更又有过激的。
是是，那请药师，你在药师的现场当中，有没有一些的吸烟的朋友，他想要戒烟的时候，他会来问什么样的问题？
哦，实际上来讲，其实常常遇到这些民众来药局，都会遇到说，哎呀，可能我听到，像我本身药师在调剂发药，还有这些销售过程中，我会发现，哎，民众可能有些人身上有烟味，我会主动去问他。
我有你主动啊？
其实我还是会主动去问他，希望他戒啦，因为其实能够戒除一个烟品的，都要对他长期的生活品质是会有改善的，健康的危害也比较少。当民众主动来询问的时候，通常他可能一方面是觉得说身体可能有出现一些状况，这是最主要的，然后其他的可能说想为家人戒烟，然后这样子才会想说再去咨询医师药师这样子。然后在我们的医疗院所里面，医师可以处方尼古丁的这些替代药品跟药物，一些直接吃的替代药物，然后这样子可以减低你对尼古丁的依赖。然后在药师在药局的部分的话，可以一些尼古丁的替代药品可以直接处方，然后再来这一些的替代药品的费用都非常的便宜，所以说你再花几个月的时间去戒除这些烟品，取得这些替代的药物，更胜于说你长期十年、二十年甚至更久的这些抽烟的费用，其实它相对来讲是利大于弊的。
是是，所以简要是我们正常的一个戒烟的一个方式，它是用替代的药物去减少对尼古丁的危害，是这样子。
主要有两个，一个药品的话，它是借由一个对我们中枢神经的一些尼古丁接受器做改变，这个是医师可以处方的。然后尼古丁替代药品的话，是我们替代说我们本身可能一天抽个一包啊、两包的这一些烟品，它会估计，我们会估计说你身体里面对尼古丁的需求，然后再去看说需要多少剂量的这些药品去做替代，相对的你就比较不会想要去吸食这些传统纸烟或者是一些含尼古丁的东西。
是是是，那使用这样子的一个药品的时候，有没有什么特别要提醒一下大家的，就是在吸烟的朋友们，你走上戒烟的道路，再去使用这个辅助的一个戒烟的药品的时候，有没有要注意的地方？
在口服的药品里面的话，其实只要正常使用，然后不要抽烟就可以了。然后在尼古丁的替代药品的话，它有分咀嚼定、口含定，然后还有贴片跟吸入剂。吸入剂的话要特别注意一下，它本身是借由我们口腔黏膜去吸收这些烟的含尼古丁的这些替代的蒸汽，所以说不能像正常烟品这样大口吸进去。然后再来像咀嚼定的话，是咀嚼一下有一点口感之后，有一点味道之后，就放在舌甲，一样是藉由舌甲去吸收这一些含尼古丁的这个成分。如果你一直咀嚼，那可能就会尼古丁跑到肠胃道里面，就会有一些肠胃道的不舒服。然后再来尼古丁的贴片的话，因为它本身是要贴在上半身，大概颈部以下、腰部以上比较没有毛发的部位，所以说大概每天都要换一片，七天才可以就是维持这样子不同的剂量这样子。
是，那这个我们再请教一下简药师了。我们最后大概利用三分钟左右的时间提醒一下大家在戒烟这个算是旅程吗？不是走上这样子的一个戒烟道路的时候，很多人有时候就是想戒烟，但是他又很有一些的迷思，会比方说我听过的是戒烟会变胖，这个迷思是对的吗？
实际上来讲的话，抽烟的这些尼古丁可能会导致你新陈代谢速度加快，但是其实加快的时间没有很久，所以说有些人可能会用吸烟来去想说作为一个减重的方式，实际上这是不对的这是不对的。正确的戒烟之后，你可能会觉得有点想吃东西这是正常的，因为当你戒除了这个烟瘾的习惯的时候，其实它会产生一些新的这一些习惯，但是戒除烟品之后，实际上你的口气然后你的嗅觉都会变得更敏锐。烟品的话，它这一些有害物质其实都会阻塞我们的这些嗅觉味觉，所以说你可能以前觉得东西没有那么好吃，然后再来吸烟之后，其实它这些成瘾物质可能会导致你不想要吃东西，然后又可以导致你的新陈代谢增加。当你戒除之后，实际上来讲，我们应该要寻求正常健康减重的方式去运动，然后或者是控制一些我们本身摄食的这些食物，这样子的话才不会导致说变胖的这个状况。
这样子知道是因为说那个 你在吸烟的时候，你阻碍那个烟品当中阻碍了你的味觉跟嗅觉。
没错没错，
对不对？那还有哪个迷思要提醒一下大家的？
其实大家可能觉得说，抽烟之后，可能戒烟之后的睡眠品质是不是会变得比较不好啊？
嗯，
实际上来讲，当你抽烟的时候，神经是处于一个比较紧张的状态，然后心跳是处于一个加快的状态，所以当你在晚上不抽烟就要睡觉的时候，你可能会觉得好像有比较放松的状况。实际上来讲，是因为你抽烟导致的紧张，然后紧绷之后你才会觉得说比较放松。所以说有些人可能会因为这样子会接触不了烟品，但实际上来讲，我们一样寻求正确的方式。有些人可能反而戒烟之后睡眠的状况品质其实会跟着改善
哦。所以戒烟你才会恢复你正常的味觉跟嗅觉，对不对？
对，连睡眠习惯也可以，
你的睡眠习惯也会变好哦。那这个戒烟，我觉得再提一点好不好？有些的朋友会用减量的方式来戒烟，这样对吗？
实际上，减量其实它不是戒烟，它还是持续笼罩在这些烟品还有这些成瘾物质的危害之中。减量戒烟的话，可能有些人会觉得说，我好像有比较少。但实际上来讲的话，他可能会寻求其他的方式，可能自己会去买一些尼古丁的替代药品啊，或者可能会去反而去反复抽电子烟啊，或是一些加热式烟品。实际上来讲，身体还是会需求这么多的尼古丁，你只是用其他的方式看起来无害，但实际上对你的身体还是造成损伤。
是因为你还在吸烟。
是的。
好，最后药师的小叮咛，药师，我们在戒烟这回事，最后一分钟提醒大家。
实际上在讲，其实能够踏出戒烟的这一步是非常重要的，家人的提醒、朋友的关怀，其实对我们本身戒除烟品都是有相当正面的帮助的。我们要认知到，烟对我们身体的危害是一个长期性的。当我们平常戒烟之后，你产生的这些咳嗽，实际上来讲是你的肺部在恢复正常。当我们想要吃东西，其实是我们的嗅觉、味觉在恢复正常。当我们会觉得，这些身体的危害导致我们的那个戒烟之后，这些对身体的健康其实是对我们长期生活是会有改善的，连这些癌症啊、心脏病的发作几率啊，其实都可以下降，对你长期的生活品质是一定会有改善的。能戒就戒，然后再来不要犹豫，千万不要减量，直接就把它戒除吧。
是，那戒烟的资讯可以在哪边做搜寻？
其实像我们这一些国健局的网站啊，然后还有像董事基金会的华文戒烟网啊，或者一些医疗院所里面，其实都有一些专门的戒烟的服务，然后还有戒烟专线0800-63-63-63，直接可以免付费，直接打过去就可以取得。
没错，所以戒烟不只是为了自己的健康，也是为了自己的家人哦。今天非常开心呢，谢谢我们的台北市药师公会资讯发展委员会简荣毅药师在空中的提醒还有分享。记得一定要持续的锁定的是每个礼拜二伟华的幸福生活馆，和台北市药师公会一起在空中守护大家拥有安全的药师在我家的单元。再一次的谢谢简药师，谢谢您，
谢谢大家，谢谢大家。